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七章四至十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七章十一到十七节的内容。读完了《启示录》七章四到十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，使徒老约翰在经文当中提到以色列人里面有十四万四千人受恩，这个数字是不是太少了？十四万四千这个数目不是指现今任何一个教会团体，亦不是指教会。在大灾难的时候，得救的这十四万四千人是来自以色列各个支派，而神要为这些信徒吸引，并且有特别的能力赐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度过大逼迫的时刻。吸了人不一定保证他们能够免除身体的伤害，很多人有可能会死去，但是神就保护他们的灵魂不受伤害。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他们都会得着永生。即使遭遇到残酷的迫害，这些信徒都不会离弃神的。这样并不是说这十四万四千人呢必定是先吸了印，然后逼迫才来到。但是逼迫开始的时候，这些忠贞的信徒呢是已经被盖印的了，即是说被神分别了出来的，而他们就会向神保持忠心直到末了。这段经文刚好有十二个名字，那一定是指十二支派呢？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诶，等阵，你看看这些名字好像有点奇怪吧。那根据经文记载，这一份名单和旧约十二支派惯常的名单呢，的确是有不同的地方的。因为这里是象征着神的真正跟从者。约翰首先提及犹大，因为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至十二节和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记载，大卫和尼赛亚耶稣都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。根据申命记十八章一节的记载，利未原本都不算是支派，因为利未人是为神在圣殿当中工作的。但是这里呢，亦将利未人包括了在名单之内，作为他们忠心侍奉的赏赐。而经文是没有列出但这个支派，因为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七节记载，他们反叛神和拜偶像，这些都是跟从神的人所不应该做的事。而代表约瑟的两个支派通常就是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，但是约翰在这里却列出约瑟支派和马拿西支派，这样呢是因为以法莲的叛逆。或者有人亦不禁会发出疑问， 启示录七章九节提到的这么多人，他们在哪里来的？哪些人是不可胜数的人群呢？有人说他们是六章九节所说的殉道者，但亦都可能是刚刚提及的十四万四千人。神在大逼迫开始之前，是为那十四万四千人盖了人，正如神所应许的，他们是会得到永生。约翰说，这些人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圣徒，都是来自日光之下的各国、各族。那就表示在大灾难期间，天国的福音将要传遍天下。他们在之前已经做好准备，因此现在就能够得胜。这一大群在天上的人，那是由历代以来对神忠心的人所组合起来的。真正的信徒呢，不必担心他到底属于哪一个组别，因为神一定会保护我们每一个，神必定与我们同在。或者还有人感慨说，天上人间只有一个名字叫我们能够得到洁净。事实上呢，世人都尝试过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想除去自己的罪疚，例如想藉着行善、学术研究或者甚至怪罪他人，但是在天上的人群却是同心的来赞美神。救恩来自那个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，因为只有藉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得蒙拯救，脱离罪恶的惩罚。那你是不是已经藉着这个唯一的方法令罪疚去除呢？根据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七章九至十节的记载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这样是指一大班经历过大灾难的人，为他们所得到的救恩而欢欣。他们得救亦度过大灾难时期。我要再一次的重申，神救赎恩典的大日子还未来到的。这群人当中，大部分可能都是在大灾难期间至死忠心的殉道者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记载，主耶稣在橄榄山讲道，他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他们这一批人是靠着咬紧牙关，握实拳头，靠自己忍耐到底吗？不是，他们都是靠着圣灵的印记而得胜的。他们所穿上的白衣就是代表基督的义。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义而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所谓的义只不过是污秽的破烂衣服。你总不会穿上破烂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的。棕树枝原文的意思是象征得胜的，在基督里面得胜。当基督荣耀地再来的时候，忠心为主殉道的圣徒是会在当中的。基督还未曾荣耀地再来，但是当基督再来，基督就会好像当年他离世之前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的情况。那个时候他正是走向十字架的路上，从此之后一直都有一大群人归主，而在大灾难期间亦会有一大群人跟随主的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在大灾难期间为主殉道的人呢，是会先复活。这样是何等美好、何等荣耀的画面呢？启示录七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，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阿门！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！这个是何等奇妙，又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呢？一切受造之物一切来到敬拜神。有教会，有旧约的圣徒，有度过大灾难的圣徒，还有天使， 关于天使呢，我不想多讲了，亦都不想呢同一些人去争论，我只是想讲一两点而已。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天使会唱歌，他们都是用口去说出。最重要的就是所有人都是在这里感谢神的救赎。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但是呢，天使是没有这样说的，他们是颂赞神的属性、神的美善，却没有提到救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无罪的受造物，不是需要救恩的罪人。我不认为天使懂唱歌的，我现在不懂唱歌，不过确信到时候我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歌颂神。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开阔你的眼界和你对天国的理解。很多人以为只有他们那一小撮人，他们那个小小的团体、小小的教会或者宗派才可以进入天堂，但其实天堂还有很多其他被救赎的我们不认识的人的。我相信很多圣徒到了天家都会大吃一惊。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明白，那就可以让我们更爱神，更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，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这里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经文。有一位长老去到约翰的面前问约翰，这些穿着了白袍的信徒是什么人呢？咁约翰就话：我主，你知道。其实呢句呢系当时嘅习惯用语，我哋都会咁讲嘅，就系如果有人问咗一个我哋唔知道答案嘅问题嘅时候呢，我哋系会摊开两手，然后话：啊，你真系问到我啦！意思系我唔知啊。嗱，约翰就系咁嘅意思，佢系讲紧你知道我唔知嘅，你讲啦，我真系唔知。咁长老就同约翰讲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如果聚集在这里的是教会的话，咁其实约翰是可以认得出来的。启示录是约翰写给他那个世代的信徒的。约翰认识教会，认识信徒，他写信教导他们。神的爱使到他们能够连结起来。不过现在约翰是不认识这班人的。这位长老代表了在天国的教会，他知道这班人不是教会，是不同的团体，是度过大灾难的人。这样是告诉我们，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的。讲的那些是特别的一群人，是来自各国、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。他们度过了大灾难时期，神是将人类分成为得救的和失丧的这两种。如果你要按照种族来分类的话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，保罗就说，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保罗和哥林多教会说，是有犹太人、希腊人和神的教会，都不可以使其他的族群跌倒。这个就是圣经将人类族群分类的方式之一了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犹太人、希腊人和神的教会，这种分类一直沿用到今日。而在大灾难时期就只有两种人，分别是犹太人和外邦人。那神的教会去了哪里？教会被提到天上，已经和基督同在嘛。 根据约翰福音14:2-3记载，主耶稣说：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在启示录第七章，教会已经同神同在天上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2:13，保罗讲过：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饮于一位圣灵。神呼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要为神的名分别为圣，就是指教会。因此教会将要被提，神按照着祂的旨意行事。在这个世代，神要呼召一群人分别为圣，完全属祂。神所作的远超过你我所能够想象的。我在牧会的时候似乎都没有太多的感觉，但是当我看到福音广播接触到世界各地，带领很多人归向基督，那我才知道神的作为实在非常奇妙，祂正在呼召一班人来归向祂自己。约翰很清楚地指出，他在天上所看到的人是与教会不同的，他们经历过大灾难。我亦都要提醒你，根据马太福音24:21记载，大灾难是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名词来的。他说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大灾难在原文版的马太福音和启示录当中都是用了大写，是有特别强调的意思，即是说这个灾难非常特别。我要重申，这位长老问约翰的时候，约翰认不到那些人。如果那些是教会的人，约翰一定认得出来。如果他们是旧约的圣徒或者以色列人，约翰都会认得出。但是现在约翰不认得这些人，原来他们是度过大灾难避俗的外邦人。他们身穿白袍，白袍代表基督的义。那他们怎样得着基督的义呢？是靠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。而你和我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，亦只因为基督担当我们罪的刑罚。他死好让你我得着生命。这班人都是一样，神只是用一个方法来拯救世人，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而这个福音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1-4那里说：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真理并不是他自己编造出来，不是他要这样讲，而是他在阿拉伯旷野的两年时间当中，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照着旧约圣经所说的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复活活了。福音并不是神要你去做些什么，而是神告诉你他为你做了什么。福音不是要你给些什么给神，而是告诉你神给了些什么你。神所赐下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。那你怎样可以得到永生？是要靠信心， 信心是得到永生的唯一途径。如果你对我说，麦基牧师啊，这些呢是送给你的礼物，那我应该怎样去接受这份礼物呢？如果我说啊，不如我去你家帮你做些事，你就会说不用了不用了，这份是礼物了。又如果我想给回钱给你，那其实就是羞辱你。今日很多人对福音的认识是相当混淆的。福音是向人启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这一份是礼物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，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神有丰盛的恩典，无论你是边个，他都能够拯救你。当你看自己的时候，或者觉得自己是污秽的卑贱的罪人，但其实神就是要救这种人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因此我们见到在天上有很多不属于教会的外邦人，我们必须扩大被赎这个观念，它的范围是超越教会，更加超越你和我微不足道的小团体或者宗派。启示录七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说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约翰说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我们可以确认得到，这里讲的他们不是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不会跟圣殿不同的。在启示录的结尾，当圣徒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里是没有圣殿，在地上需要有圣殿，而天上的圣徒是不需要圣殿的。约翰跟着又说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是神自己庇护他们。他们在大灾难当中吃尽苦头，有很多人为基督殉道，经文并没有讲明到底他们受了什么苦，但现在他们是在神的宝座前。经文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显然他们曾经挨饥受渴，在烈日之下暴晒，灵命饱受饥渴之苦，他们曾经哀哭，不过现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。他们靠着羔羊的宝血挨过大患难时期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群合神心意的忠心圣徒。主耶稣还有其他的羊群，他说，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眷侣的。门徒那时候听不明白的，今天主耶稣对基督徒要讲同样的说话，我还有其他的羊是你们不认识的。其他的羊就是指外邦人，他们得救了，但是不是在教会之中。这段经文描写身穿白衣的信徒将会在天国享有的特权。我们需要明白以下几方面。第一，他们能够大胆地站在神的宝座前，是由于他们曾经用羔羊的宝血洗净衣裳，所以不必惧怕或者战惊，而是能够站立得住。第二，他们能够在圣殿直接侍奉神。第三，神将永远与他们同在，内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保证这一点。第四，他们享受真正的满足和安全，而这一切都以信徒在世上所受的苦难作为前提。现实的苦难就是将来永恒喜乐和满足的依据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一群人才能够站立在神的宝座前。有学者就指出，宝座前这个地位说明了他们可以直接与神交通，与神同住，昼夜地侍奉神。约翰所见到的天堂不是一个圣洁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地方， 这段经文当中的殿在原文就有圣所的意思，这样呢、引起一些的疑问，尤其是因为21章22节那里说未见城内有殿，那很可能这里的殿的意思是指整个天堂乃是神所在的圣所，而在那里神的子民是祭司，享受着神的同在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